奉主的名安。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讲道，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请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我先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启示录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问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你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殿中聆听你的话，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蒙圣灵的恩膏，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来过荣耀你的生活，来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见证基督的荣耀。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圣经是以多种文学题材写成的，比如说有历史，有叙述，还有这个传记啊，也有诗歌，还有预言启示等。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是这个以启示性文学预言所写成的啊，就和这个旧约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一样，那书中包括了很多的意象。那么启示录呢，就像这个一幅幅小的预言的这个画面，最后交织成一个非常庞大宏伟壮观的一个景象。那么启示录的这一个宏伟的画面呢，啊，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关将来啊和这个末后要发生的这个真理性启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各个意象的细节都是为着这个启示录这个中心主题来啊来服务，所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这个启示给我们有关末后和将来要发生的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包括这个旧约圣经历史，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启示录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启示的这个中心主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一点，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意象。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的 他不是给我们展示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去这个凭空猜测啊，不切实际的想象的一些这个意象的拼图，让我们去挖掘，刻意挖掘一些这个啊，上帝没有启示给我们的内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那么我们会想，那么圣经为什么会用一些启示的手法来意象来告诉我们一些真理呢？我想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它会很直接直观深刻的啊展示出这个啊这个主题的场面啊。我们最近也在查经，我们知道说在查耶利米书。那么比如说这个上帝给耶利米的这个意象啊，我们在读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讲到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啊？然后他说，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啊，一个这个烧开水的这个锅倾倒了，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个啊，滚烫的这个开水啊，就像从北而倾过来。那么我们想，水流出来啊，可以流到任何一个地方啊，而且这是一个滚烫的水，覆盖了这个整个的水面，而且锅倾斜了啊，那就意味着它必然要流出来啊，没有办法去阻拦。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滚烫的那个水如果流出来，那个可怕的那个光景。所以借着这个意象，我们就想到那个审判的那个严酷性啊，非常的严酷性。所以这个紧接着，那么神就对这个意象有一个解释，在第十四节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意象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烧开的锅由北而倾的时候啊，这个犹大国就明白说啊，就应该明白说上帝的刑罚临到了，上帝要兴起北方的民族来啊，巴比伦人来刑罚这些啊悖逆的民族。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启示录啊，这个基督的意象。我们说启示录是讲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的意象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启示。上一次我们因着时间的时间和内容的关系，我们只讲了这个基督意象的一个开始啊，我们是分成两次，实际上是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要把将来幕后的啊世界幕后的事情要晓谕给啊他的仆人啊约翰。那么使徒约翰啊作为先知，他在这个拔摩的海岛上啊，在主日领受了基督的意象，他把所看见所听见的都记录下来啊，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呢讲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根据这个启示录啊这个次序，我们就是这一个基督意象这个次序，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划分，弟兄姊妹可能容易比较理解。一个就是说约翰看到了这个意象，那么第二个是约翰对这个意象的反应，然后第三个是对这个意象的解释啊。所以基本上是这个顺从了这个整个旧约这个预言启示的一个形式。第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与我们发声说话啊， 与我发声说话。那么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就是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约翰听到这个声音，这声音是什么样的呢？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像很大的吹号的声音，非常的这个壮观宏伟啊。紧接着约翰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那么如果我们提到金灯台，弟兄姊妹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马上想到旧约的会幕啊，旧约的会幕。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让这个启示摩西要让他造的这个按照天上的样式所造的会幕，来敬拜上帝的这个中心会幕。那么我们知道会幕包括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和至圣所。那么会幕的第一层是圣所，然后圣所和用这个幔子隔开再往里面进去是至圣所。那么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摆三样东西，一个是金灯台还有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和香炉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25章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那么会幕的第二层是这个至圣所，那么至圣所用幔子隔开这个里面有金香炉和约柜。那么约柜里我们知道放了三样东西，一个是这个上帝给摩西的两块法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和这个盛玛纳的这个金冠盛玛纳的这个金冠，这样三样东西。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启示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是要按照天上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样式建造，所以旧约会幕里面所用的一切的物品都是按照上帝在山上启示摩西的样式所建造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都可以看到这些。出埃及记25章的这个第八节说，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制造这个帐幕的这个其中一切的这个器具都要按着这个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做。所以我们也知道会幕是上帝和他子民同在的地方，也是上帝子民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是上帝和他子民这个相会的地方，宣告上帝旨意的地方。那么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会幕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建了圣殿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知道那个圣殿代表了基督的身体所以会幕、圣殿和基督。那么到会幕的祭工也是神所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召他们来神的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约翰在看到七个金灯台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想到我们也会想到地上的帐幕和天上的地下的会幕和天上的会幕以后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所以对约翰和熟悉旧约圣经的作者来说，一想到金灯台他们就会想到会幕圣殿的圣所我们说约翰看到了天上的这个会幕。那么13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啊。我们一想到这个，我们啊就会想到这个啊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装束啊装饰。那么像人子啊，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都可以看到啊，就是上帝告诉摩西啊，说这个你要为你的哥哥亚伦做这个圣衣啊，为荣耀，为华美。这个祭司所穿的这个衣服哈 我们如果有时间，弟兄姊妹可以仔细去读一读那个关于这个祭司这个所穿的衣服啊，是用非常好的一些细麻啊，一些金线啊织成的，而且这个在以弗德和这个金牌上都镶嵌了这个珍珠玛瑙，代表着啊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族。而且这个不仅是这个华美荣耀，而且要神要说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用我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在啊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使这个上帝的灵充满啊这些人有智慧的啊来做这个祭司的这个圣衣，这个代表着荣耀华美，而且是这个职分啊。那么这个而且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啊，他说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啊，这个腰带裹头巾为荣美为华美。所以当约翰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啊，他就一下子看到这个啊这个在天上侍奉的这个大祭司啊，这位人子。那么十四节他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这个在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啊，在公义的道路上必能得着啊，这个白发啊这个代表着这个荣耀尊贵啊有智慧。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啊，我们能想到哪里呢啊，我们能够想到在但以理书里啊有同样的这个意象。弟兄姊妹可以如果你要愿意可以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啊九到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前面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私立的有万万，他要坐着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里但以理看到天上荣耀的宝座啊，看到那个这个，再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讲到说什么，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当这个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啊，就让我们回到了这个这个主前六百多年前这个但以理所看到这个天上的意象。 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是在这个北国被掳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在这个犹大被掳的时候，主前大概605年左右啊。那么这个看到了这个异象，所以那里他看到了人子的异象，看到那个荣耀的宝座，看到那个审判，而且他得了什么权柄、荣耀、国度啊，使各族各国各方的人都侍奉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始，他是终啊，他是永活的神。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约翰当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大祭司啊，大祭司的这个人子耶稣基督。那15节讲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水的重水的声音。脚像光明的铜，象征着这个坚定、稳固、纯净啊。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啊，这个代表着基督的声音啊，这个大声的这个宣布，大而有力的这个事件，表明着这个迹象啊，与这个全宇宙是息息相关的。16节我们看到，他说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口中两刃的利剑啊，代表着上帝全能的话语，神的道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就如这个希伯来书啊4章12节告诉我们，他说神的道是活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话是全能的啊，是大有能力的，是能够改变一切。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先知啊，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啊，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荣耀啊，看到人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如同烈日啊，这个人无法接近啊，这个荣耀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前面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啊，这个约翰看到的这个异象啊，这个异象看到七个金灯台，看到这个人子啊，在这个七灯台的中间啊，手里拿着七星啊和这个七星，而且讲到这个啊，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荣耀。那么当约翰看到这个异象呢，这个反应是什么呢？17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啊，像死了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中看到很多这样的景象啊，包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看到这个荆棘燃烧的火啊，还有这个撒迦利亚等等都有这样，就是说当人来到这个看到这个上帝的荣耀，看到这个主的荣耀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罪人呢 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圣经说，他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啊。当约翰在这个圣洁威严荣耀的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扑倒在地啊，如死了一般。 那么接下来主用右手按住他说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那么不要惧怕，我们想想这是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啊！而且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我们前面也讲到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全能永恒的主啊，那么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为着我们的罪啊，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又复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啊，这个讲到说我是这个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战胜罪恶与死亡啊，升入高天的时候，他就从父神那里得到了一切的权柄啊，一切的权柄，所以他一定要再来施行审判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引言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再来，他要施行审判。一会儿我们也会就着这一个内容，我们再来思考啊这个福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在十九节和这个后面我们看到说，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主用右手按着他代表着这个全能，代表着这个权柄啊，这个就是把这个启示意象要让约翰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来自基督的意象启示都是真实的，是小玉给约翰要让他把这些见证都写出来。那么写出来给谁呢？我们在前面讲到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实际上也代表着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第二十节，那么对这个意象有一个解释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个约翰看到这个异象那么后来主又给他解释，这个七星代表着教会的七个使者，七个灯台代表着七个教会。那么有的解释说七星代表着教会的使者，就是指可能教会的这个牧者，当时教会的这个牧者，也有指说代表着这个七个天使看顾教会的这个那么这个七个灯台代表着这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大体上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走了一遍这是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那我们可以来思考概括一下这个意象的这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督意象的这个主题的思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也是君王。他不仅是君王、祭司、先知，而且他是最大的君王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先知他是这个君王、祭司、先知集一身的 所以在这个启示的意象中，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作为人子啊，他在这个天，我们看到这个在天上的帐幕啊，这个耶稣基督在七个教会中间啊行走。我们看到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啊荣耀，而且耶稣基督是始是终啊，他是永活者啊，他是君王，他是历史的君王啊，啊一切世界的君王，他同样也是教会的君王，教会的统治者。耶稣基督也是最大的先知啊，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意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君王、祭司、先知，他也是宇宙将来的审判者。他不仅是审判者，而且他统管历史，掌管万有。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今天在父神的右边啊，为我们祈求代求啊，在天上的帐幕侍奉。耶稣基督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啊，他可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而且耶稣基督他必定要再来施行审判，他是审判主。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耶稣基督他因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啊，他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升入高天，他就从父那里得了一切的权柄啊，他将来必要再来审判一切。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段的意象要告诉我们啊，这个中心的意象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先知，他将来必定要来审判啊这个世界。那么我想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启示，我们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意象的主题。另外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就是这位中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啊，他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在这看到十二节说，他说我转过身来啊，看要看是谁与我发声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啊。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是升入高天的这个大祭司。那么他今天统领他的教会，他也为神的子民祈求代求，他是永恒长存者，他是始，他是终，他也是历史的终结者。那么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在想到天上的帐幕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讲到地上的圣所和天上的圣所。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司在这个圣所行礼拜礼，那么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啊，为他的百姓这个赎献罪。那么我也知道这个祭司所穿戴的这个啊服饰，包括这个以弗德金牌啊，都是代表着啊，他们都代表着十二个支派。大祭司，大祭司在进到这个至圣所来为百姓献赎罪的时候啊，赎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么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啊，不能使人得以完全。所以每年大祭司都要进去献祭，而且大祭司啊必须要圣洁啊，不圣洁就会遭到这个击杀，所以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去献祭。而且大祭司所献的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啊，就是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那么这个献祭是要让人每年想起人的罪来。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帷幕预表着将来天上的那个帷幕啊，所以大祭司的献祭啊也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因为献上的是牛羊的血。但是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在希伯来书啊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啊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啊，他不是用牛羊的血，他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啊，献上的祭啊，他没有罪，他所献上的祭就一次成了，就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在这个旧约啊所预表的啊，是指向那个将来到来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一次献上，就赎了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启示录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耶稣基督他说，我是这个啊，他说我是首先的啊，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啊，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位大祭司他亲自的来为我们的罪一次的献上，他所流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不但如此，他执掌一切的权柄，得了一切的权柄，他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啊这个钥匙。 所以我们知道在任何当我们思想到这位大祭司所带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说当我们去看别的宗教的时候，我们说哪里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为我们亲自的献上赎罪祭呢，来救赎我们呢？没有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的救主。其他的宗教都没有救赎在里面，没有救赎在里面，只有这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也只有他执掌一切，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主，他也是战胜死亡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应许的祝福。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我们要清楚耶稣基督的慈爱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成就了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救赎。他不仅死，他还为我们复活所以他是赐生命、掌管生命的主。也只有他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只有他有审判的权柄。这就是福音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当约翰看到这个启示写给众教会，写给尤其是在初代教会受逼迫的信徒的时候，再一次的坚固他们的心，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是他们信靠的救主，而且这个基督的启示是真实的、可靠的。另外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教会要见证耶稣基督。可能我们在今后的讲道中会讲到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我们看到这个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七个灯台代表着这个七个教会。所以在这个二十节讲到说，论到这七个金灯台，就是指那七个教会。我们知道就是天上的这个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的教会中与他的教会同在。这个七个金灯台就代表着主的教会。那个我们前面讲过好多次这个七个教会代表着我们普世所有的教会。我们说金灯台是在会幕中，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么我们说金灯台在圣殿里做什么呢？弟兄姊妹能想到什么呢？灯台是用来做什么起这个照明的作用这个会幕里面只有一个金灯台那个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看那个金灯台是怎么造的是用这个一块金做出来的这个中间一个杆两边对称的有三个杆而且上面讲到有球有花都是连着的，而且是用一块纯金所造的。那么这个祭司在圣所里的服事就是要保证这个金灯台不断的有油，这个灯不能熄灭这个 那么我们在基督的意象里看到，就是说这个教会就是金灯台，就是金灯台。那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教会就是光啊，就是光，是为这个耶稣基督所做见证的啊。所以教会如果要是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教会也就失去了金灯台的这个作用。那我们知道金灯台是靠油来发光，那教会是靠什么发光呢？我们再借着这个圣经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一段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这个第四章的第1到6节，这样讲啊，这个撒加利亚看到这个金灯台的异象啊，讲到什么呢？他说：“那依我说话的天使啊，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啊，这个讲到这个异象，看到这个金灯台啊，旁边有2棵橄榄树啊。这个撒加利亚问什么意思，天使说：‘你不知道吗？’那么第6节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我们知道这个所罗巴伯在建圣殿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觉得说我们啊，这个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能力来建啊。这时候他看到这个借着撒加利亚给他启示的这个啊，这个异象，金灯台，2篇2个橄榄树啊。我们知道这个金灯台烧的油是上好的这个橄榄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什么？靠灵啊，靠圣灵方能成事。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我们就回过来思考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同样啊，不是靠我们的啊，能力，也不是靠我们的才干，而是靠上帝的灵，靠圣灵啊。所以教会我们说是见证基督的啊，就像灯台，教会让那个油的管子要顺通，要流动啊。如果我们教会离开上帝的恩典啊，圣灵的膏油，教会就不能发光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教会是完全依靠上帝的话和圣灵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干和办法。那么教会我们说如何成为世界照明的灯台呢？啊，我们以后会在这个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这个书信中，我们还会继续学习。但是不论怎么样啊，对教会来说，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的话和圣灵的能力啊，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我想我们也常常来用这一点来检查我们自己。那么不仅教会是如此，我们个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在为这个基督做见证、做光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做光啊，我们是不是依靠上帝的话，是不是依靠上帝的能力啊？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思考的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啊，异象啊，我们看到 在后今后的讲道中我们还会继续的讲啊。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和领会的祷告一样啊，他统管历史，他掌管万有啊，他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啊，他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主啊，也是世界的君王，他掌管一切，他是大祭司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是我们忠心的大祭司牧者，他今天还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些啊，不光是初代教会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就有着极大的盼望和安慰啊，有这位为我们舍己舍命的大祭司，他在为我们祈求代求，而且他也把上帝的话赐给我们啊，他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啊，他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的话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带给我们盼望。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个弟兄姊妹也问，那个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那也没有审判呢，不挺好的吗？啊，不是的，这位救主是绝对的公义啊，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没有他不审判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必定再来，他一定要实行审判。就像这个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神不是死的神啊，他是永活的神。就像但以理看到的异象啊，约翰看到的异象，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啊！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之下啊，无论是你个人还是教会，我们看到基督的异象，就要警醒我们啊，在任何事上为主忠心。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凡是忠心持守到底的，必能得到上帝荣耀的冠冕。愿颂赞啊，荣耀、智慧、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永活的神，你从高天谦卑的降下，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今天你仍然坐在高天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你统管万有，统管历史，你是掌管人心的主，也是鉴察人心的主。将来你必定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主，就让我们借着你的异象，让我们对你持守忠心。谢谢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